嗱，咁呢度咧讲嘅事主啊，梵文咧就系陀拿钵底，陀拿就系译名师，钵底就译名主啦。咁合称咧就事主，即系师主。咁简称又叫昙拿或者系昙月，意思就系话布施供养三宝。能够超越贫穷的苦海，在翻译名义集里面有这样，梵语陀拿钵底唐言事主，今称钵拿，俄陀为钵，去钵底流拿也，又称昙月者，昙即施也，此人行施越贫穷海。那在家的佛弟子呢，因为尊敬三宝，就以飲食财物布施供养，令到啲出家人衣食无忧，安心办道，就成为出家人嘅助道因缘。所以理应要感恩图报啊！所以事主因呢系居为第四噶。衣食住行系我哋人生存必备嘅条件，虽然你嘅新出家亦不例外噃。若缺乏衣食或者居住的环境，或者失却行动的自由，就绝不可能修行办道或者弘扬佛法。那世间的人无论是侍农工商，终日奔波劳碌，就希望养来，无非呢是为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。佛陀为了使到出家弟子能够专心办道，集中精神，从事弘法利生的工作，亦都为了令在家的佛弟子有机会去到广种福田，所以呢就制戒出家弟子呢是不得从事世俗各项谋生事业，不得积储金钱，日常生活一切所需都是由在家的佛弟子供给。所以在佛为教经又这样说，持正戒者不得贩卖贸易，安置田宅，畜养人民，奴婢畜生，一切种植及诸财宝。又说呢，于四供养之量之足，四供养呢就是指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衣药。咁出家人佢嘅飲食、衣服、卧具、衣藥呢都係由事主供給㗎啦。所以聖堪大師就話啦，日用所知都並非己有，衣食足飯、四季衣裳、疾病所需、身口所費，此皆出自他力，將為我用啊。咁在比則竭力以下呢，乃是陳述世人謀生不易㗎，而出家人就坐享其成噃。若不发心修行，实在有负事主啊，将会咧系难逃果报酬还噶。佢譬如则竭力攻耕，尚难糊口啊，就系指嗰啲做农夫嘅事主啦。贫农之家要披星戴月，日晒雨淋，垦土作地，劳苦耕耘，结果呢？除了去交给田主租植和种子的肥料等等开支，所剩余的五谷尚不足以维持一家数口的温饱。但是出家之人就坐享其成了，受彼饮食的供养，有时还犹敢未能称心满意。特别是中国的大丛林啊，寺院中的青众往往是怎样，十指不沾水，就百事不操心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就张口的。但是我们看看啲贫农，他们劳苦终日，尚难糊口，那你岂无愧于心呢？彼则纺织不已，犹自艰难，就是指那些职工事主了。纺者就纺纱，织就织布啦。现代纺织业非常发达，出产的布类呢亦都是品种繁多，精美绝伦。咁制造成衣呢 就用啲机器裁剪啊、缝印啊，咁又精美又悭力。不过古时人嘅纺织业咧，系尺钮寸丝啊，都系人工制造噶。贫苦之人终年辛劳，往往衣不蔽体，就生活为艰。但系出家人咧，就安然享用四季衣服，都尚有多余。灵知得来不易，而加以爱惜呢？本来佛制增重就三衣一钵度春秋嘅，但系佛教传入中国，由于风俗习惯不同啊，四季气候冷暖不一，增衣都分四季嘅厚薄。不过理应知足，但求蔽体御寒，就不应呢系贪美求多啦。比则贫闷逢污，扰攘终身，就是指那些寒苦的事主了。贫穷的人家要用茅草竹木造成的简陋之室，所以称为叫做不闷逢污。又由于家贫，终日都劳碌，胃口奔驰，所以就说扰攘终身了。但是出家人就凭佛之福，栖身于高广宽敞的寺院，庭园幽深清雅，悠哉悠哉度其岁月，环境如斯，若不及时修行，何止可惜，简直愧对施主啊。以彼怒而攻我日以下呢，就是争俗的比较，来到激励道心。彼怒就是指啊，农夫啊、职工啊，这些穷苦人家啊，他们以勤劳辛苦所得的衣食财物来到供养三宝，令到呢我等出家僧人衣食无缺，过住啲清闲安逸嘅生活。若不精进修行，能够于心安苦？又比等农工穷人从辛劳艰苦中所得嘅利润，自己省吃俭用，用嚟供养滋润我哋嘅身体，使到我哋出家人得以温饱。若然是蟹台放日，不知尽收，于你信苦。本来贫农苦工以及一切贫穷之人，都是由宿世悭贪不肯布施所致的。若果今能勤苦积财，用来供养三宝，正是在福田中播种，将来呢是必得富贵收获，将可以超越贫穷苦海。何况在家佛弟子四时供养三宝，是尽他在家佛弟子护法的责任。那如果出家的僧人亦都能够勤苦修行，将所积的功德回向给事主，或者精研教典，就以法去到布施给事主，或者广度众生，以尽弘法利生、逐佛慧命的责任，咁就各施其职、各尽其责啦。虽然受到佢嘅供养，亦都可以心安理得，无需要愧疚自责。否则呢，就信思难消，来世就必须酬还嘅。所以醒庵大师就话啦：自非悲智相运，福慧意验，谈信沾恩，众生受赐。粒米寸丝，酬偿有份，恶报难逃。他用自非这两个字呢，就是反面假定了。悲字相运，就运字啦，意思上求佛道以自利，运悲者呢，就下化众生以利他了。利他就修福，自利呢，就修慧的。自利利他是因，福慧意染呢，就果了。菩萨修因广修六道四摄，是可以令到谈信沾恩，众生受赐的。那当期呢，而利究竟福慧意严，佛道可期的时候呢，更加能够使到所有的谈悦信思啊，皆沾佛法恩光，令到六道四生共受佛法的恩赐。不过假如你呢，若不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而蟹台放日，咁就信思难消。就算受到粒米寸丝咁少，你来生呢都要还噃。 而且呢酬常宿债的时候呢必有一定的份量的，是丝毫不能幸免，绝对不可逃避因果的恶报。所以古德又说，事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，食而不修行，披毛大觉还。真是听起来呢都肃然惊心啊。咁有一个咁嘅故事啊，旧时呢有一个僧人，佢就隐居山中茅屋，一心呢收集禅定以求明心见性。咁佢嘅生活所需呢都系由嗰个信徒啊有两母女呢去到供养佢嘅。谁知道呢寒暑瘀疫转瞬二十载咯，都仲未悟道噃。於是他就心生惭愧，想话去他方参学，就与他的徒弟呢辞行啦。咁但系呢个徒弟又诚意挽留噃，愿意终身供养他。咁呢一位法师呢，由于心底未明，信思难消，为了啊呢个了生脱死，一定要出外参学，访求善知识的指导啦。咁既然係咁，呢两母女呢见到法师去志已决，唯有恳请佢呢多留几日，以便呢做一件衲衣让佢呢御寒嘅。咁於是呢一个僧人就答应咗啦。咁呢两母女就返屋企为佢裁缝衲衣喇喎，就一针一句阿弥陀圣号，整好件衫呢就再包四锭银，嗰啲马蹄银啦，就送俾呢个师傅做路费。咁呢个师傅受咗佢供养，就决定呢第二日起行啦。咁在当晚依然坐禅如故啊。去到半夜呢，突然之间有一个青衣童子手执旗帜，随后仲有数人鼓吹而来噃。另外又有几个人呢就担住一朵大莲花行到去呢个师傅前边。咁嗰个童子呢仲请呢个师傅上莲台添。咁禅师就心想，我数十年来只修禅定未修净土过，何以会接往西方呢？就恐是魔来烦乱，置之不理啦。童子再三劝请，就话呢时限已到啦，不可久矣啦咁样。咁禅师就取一引磬插在花台。时候已到，彼等鼓吹而去，到咗第二日呢，佢嗰两对母女徒弟在家中呢有隻马，咁嗰隻马呢就生咗，唔係马仔喎，就生咗呢一个人庆喎。咁嗰个马夫呢就觉得好奇怪啦，於是呢就告知主人家啦。咁母女二人一睇呢个人庆呢，好像是师父之物，不知何因而入马腹呢，就不觉惊疑了。於是呢就走去师父那里呢，就问一下个师父呢有没有遗失啲嘢啊咁样。咁呢个僧人呢就话冇嘢失咗啊。母女二人呢就拎出呢个引磬俾佢睇啦。佢呢个明明系师父嘅物件噃，何以啊喺嗰个马腹嗰度出生嘅呢咁。哇，这个师傅见到这件引磬啊，听到他们两母女所讲的呢，哇真是汗流浃背啊，因而就作了一手这样的计了。他说一集立衣一张皮啊，四个元宝就四个题，若非老僧定力足啊，即为雨家作马儿啊。于是呢就将呢琴晚所发生的事啊，并且呢将衲衣同埋银两呢都还返俾呢个徒弟，咁就走咗啦。嗱，由呢个故事启示我哋，出家人呢何止啊，要如法修行精进道业啊，仲要明心见性自利利他，先至可以消受信师嘅供养啊。否则真係一定要酬还的，非酬还不可的。咁所以呢，事已为咗要报事主恩啦，就係、是、发菩提心嘅第四种因缘啦。 第五，念众生因。首先我们朗诵原文：云何念众生因，为我与众生从旷劫来，世世生生互为父母，彼此有因，今虽隔世昏迷，互不相识，以你推之岂无报效，今之披毛大觉，安之非识为其子乎？今之罗动捐飞，安之不曾为我父乎？每见幼离父母长儿容貌都忘，何况宿世亲缘，今则将亡难记，彼其呼号于地狱之下，远转于恶鬼之中，苦痛谁知，既去安数，我虽不见不闻，彼必求请救济，非经不能陈此事，非佛不能道此言，彼邪见人何足以知此？是故菩萨观于牛蚁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常思利益，念报其恩，是为发菩提心第五因缘也。咁呢度讲众生，众生者呢，就系、是、指啊，含有知情意嘅生命而言。呢啲有情嘅生命呢，就由外在嘅地水火风色法，同埋内在受想行识呢啲心法，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成嘅，所以就名为叫做众生。咁众生呢，系遍于十法界，天上嘅呢就系着落嘅众生，修罗呢就系亲儿嘅众生，三途呢就系受苦嘅众生，咁我哋人道呢就系苦乐交参嘅众生。依乘是治了生死的自利众生，菩萨呢就自利兼他的大众心众生，佛呢就是福慧具足的无常众生。那这里讲众生乃是除佛以外指九界众生，九法界众生呢是自从无始时来迷失本性，流落生死，生生世世在六道中互为父母眷属，咁曾经彼此都互相有恩㗎喇。所以醒庵大师话，为我与众生从旷劫来，生生死死互为父母，就彼此有恩。咁虽然一切众生曾经互为父母眷属咯，但係因为隔恩之迷，而且冇呢个宿命智呀，所以就彼此互不认识了。在现实生活中啊，有时因为事隔多年，或者脑部受伤失去记忆，甚至对自己的亲人啊都会不认得的，何况事隔多生。佛经话，阿罗汉圣人转生人间尚有隔音之迷，而菩萨呢都有出胎之分，不过彼等圣人凭藉往昔善根功德，只要一遇机缘呢就可以恢复记忆㗎喇。咁我哋凡夫呢係长期沦落生死，生生世世改头换面，自然互不认识啦。但係以你嚟到推知呀，确曾互为父母眷属，彼此有恩噃，咁又岂能不念恩图报以酬其劳呢？所以佢话岂无报效啊。又话今之披毛大觉，安之非识为其子乎？今之罗动捐飞，安之不曾为我父乎？这个乃是若速度众生而言的。若然根据六道众生曾经互为父母眷属这个道理来到类推之，即是今之披毛大觉的猪马牛羊等一般家畜，甚至老虎豹豺狼呢啲野生动物，又安知我往昔生中不曾为其子女呢？而今之罗洞捐飞、昆虫、蚂蚁、飞鸟之类， 又安置在多生多世之中，不曾为我等的父母呢？文中又说，每见幼离父母，长儿容貌都亡，何况宿世亲缘，今则将王难记。这几句呢就隐喻已明了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婴儿出生就被人领养了的呢，及其长大成人再见回亲生父母都不会认识呢，或者有年离家远寄他国，对于父母音容以及一切亲人亦都好难记忆的。就好像杜甫诗有这样说，他少少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无吹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，今生的尚且如此呢，何况宿世曾经有过亲眷之缘，如今又改头换面改姓换名，或将或亡，咁实在好难记忆㗎噃。比其号呼于地狱之下，远转于饿鬼之中，苦痛谁知，饥虚安素。呢度呢乃是约啊地狱同埋饿鬼道嘅众生啦。曾经是过去父母眷属，因为做了恶业，而家受紧苦果，就无处申诉了。在地藏经地狱名号品里面有这样说，说呢有种种不同的地狱，其中有八寒八热的地狱，以及无间的地狱，这些罪人都是受苦不已的。那我等宿生的父母处于地狱受苦，号哭大叫的时候，我们在人间的子孙又哪个能够知道呢？至于饿鬼道的众生，时常受到饥饿逼迫之苦，婉转哀鸣，又能够向哪个申诉呢？佛有话过，不信因果，不敬三宝，不修善法，不肯布施，悭贪成性的人呢，死就必堕落饿鬼道中受苦的。千百年中，不闻漳水之名，即如美食，由于业力所感，饮食会变成铁丸，清水会变成龙血的。佛在世的时候呢，就曾经有过一个饿鬼，他求佛慈悲救其饥渴，佛呢就对他说了，他说河水这么多，为什么你不喝呢？那只鬼就答了，他在我看来啊，这些是又脏又臭的龙血，怎样可以喝啊？怎样可以下热啊？佛呢就敏其苦，运用神通，使到他见到呢那些水就是水，这样他呢得以解渴了。当时呢只鬼就向个佛啊感谢了。佛对他说，于过去生中啊，由于不信因果，不敬三宝，悭贪成性，不肯助人，自受饿鬼饥渴之报，今当忏悔业障啊，改过自身。咁只鬼呢受到佛所教，就自成忏悔，痛改前非，并且发愿话呢，若得为人，必啊乐善好施啦。咁由于呢这个鬼呢佢係真诚忏悔，又有佛力嘅加披，终于呢係脱咗饿鬼之苦，转世就为人啦。咁另外呢穆建连呢佢嘅母亲呢就曾经因为绑三宝以及悭贪嘅罪，就堕落在饿鬼道中受苦啦。穆建连尊者用天眼观看，一睇睇到自己嘅母亲咁样，佢就运用神通，用啲饭呢就去供养佢嘅妈啦。想话呢等佢嘅母亲呢唔使呀饥渴啦。点知佢个母亲只手一掂个饭碗呢，嗰啲饭已经变咗火炭啦，唔能够食嘅。咁穆建连当然好悲伤好懊恼啦，就请教于佛啦。佛当时就话，但你的妈妈呢罪孽深重，非与一人之力能救，必须仰仗十方贤圣真力，此可救拔。 於是呢就教穆建年呢建設一個盂蘭盤聖會。咁我等凡夫雖然未得天眼通，亦冇天耳通，不能見到我鬼道中嘅眾生為饑渴所逼迫之苦，亦都不能聞地獄嘅眾生悲慘呼號。不過可以想像佢哋受苦嘅時候呢一定要求請救濟嘅。所以話我雖不見不聞，彼必求請救濟。又或者有人話既未親見親聞，又焉知彼等眾生在地獄惡鬼道中受苦呢？又焉知彼等受苦眾生就是我們過去的父母眷屬呢？聖庵大師就答了，非經不能陳此事，非佛都不能道此言。即是說呢，我們雖然不見不聞，但是佛經中多有陳述此事啦，阿含經悲花經、地藏經都呢有陳說因果報應和三惡道眾生受苦之事的。經就是佛所講的，佛是正一切字，有五眼圓明，能知能見，何況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喻語者、不狂語者、不異語者，金剛經有講的，所以絕啊唔会希望骗人。我等应当呢是深信因果轮回报应，深信呢是实有其事啊。原文又话，彼邪见人何足知此？邪见就是指印度断常意见的外道啦。知此者呢就是指因果轮回六道报应之事。印度呢有一种断见的外道，怎样断见呢？就说人死就如灯灭了，既无善恶之报，亦无轮回之事。另外有一种叫常见的外道，就是说呢人是永远是人，畜生就永远是畜生，不可能是人畜轮转的。咁至於人畜之分呢，亦都唔係由善惡業力使然嘅。咁呢兩種呢都係毀棄因果，不知依惑造業，依業感果之理，亦都不知道呢隨善惡嘅業緣受報好醜，一切呢皆係自作自受之事啦。咁呢啲乃是邪見謬論，係誤己誤人，為患無窮嘅。所以聖庵大師就話啦，彼邪見人何足以知此啊。是個菩薩觀於樓蟻，以下呢乃是結念眾生因，是為發菩提心嘅因緣。是故呢兩個字就承上起下之詞啦，因為前文有講過地獄惡鬼嘛。咁而家呢就講到觀於樓蟻，就指畜生啦。既然地獄和惡鬼道的眾生可能是我等畜生的父母，那畜生道中的眾生又何獨不然呢？以是之故，正得法眼的菩薩就得這個世俗智，能夠觀畜生道中的眾生微小輕賤如蝼蟻，都可能呢是我們宿世的父母。因為蝼蟻即是螞蟻呢，他的形骸虽然少，但是他所本具的佛性并未减少的，与十方诸佛所证的是无异的，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是因一念迷失真心，依或造业随业感报，堕落畜生道中受蝼蟻身矣。若然罪报业尽，当转生为人，遇到善知识指示接引，文法修行就必然成佛了。然则我等伤害众生，小如蝼蟻，亦都等于伤害过去的父母未来之佛，罪业是非常深重的。那据此你呢，何止不忍而且不敢添，还边度敢伤害畜生道中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呢？反之呢， 应该尝试利益救济，令畜生道中众生得沾佛法利益，早得解决三途之苦啊！这个就是以念报众生恩，是我们发菩提心的第五种因缘了。